好，请大家看历代志下三十五章，代下三十五章，以弗所书第三章，题目是领人爱神，声明福音，永驻主内。领人爱神，声明福音，永驻主内。我们看到这边就是约西亚王，他带领全国向神守月节，一同来纪念，来享受神救赎的大爱，纪念主爱，享受主爱。当然守节的同时就要除教，里面有罪你绝对不能够守节，什么要除教守节。那边呢就是保罗他讲明福音的奥秘，这个奥秘就使得外邦人和犹太人一同在什么呀，在这个救恩里有份，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广阔高深。这边是月节的羔羊，那边就是福音的奥秘，这福音的奥秘就是基督，也就是这一只月节的羔羊，所以要一生一世的纪念，要纪念，要追求，要得到主的爱。一面叫我们明白主的爱，守月节叫我们明白主的爱，一面效法保罗还要传扬主的爱，是不是？是后世人都能够知道，是历史历代的人都能够知道神的爱是如何安排的，要传扬这个爱。最后更勉励我们要永远蒙保守，扎根在主的里面，让我们的爱心要有根有基，信心爱心都要有根有基，就不至于像约西亚一样这么好的王最后死于非命，最后死于非命，这是最后的一个警戒。现在我们分段看一下，所以两边相对啊，中心这边守节，那边奥秘，这边明爱，那边传爱，守节与奥秘，明爱与传爱，明爱你还要传爱，也就我们要回报主的爱，要回报主的爱。今天的小段是三节对九节对七节，分三小段，九节对七节，细分就是前面一节对一节，两个一节对一节，然后两节对一节，再两个一节对一节，这样下来。我们第一段就是这边九节，那边七节，第一段短，第二段比较长。现在我们看一下第一段九节对七节，题目是守节爱神，声明奥秘。守节爱神，声明奥秘。好，现在我们看一下这边，我们看到六节，那边看到五节，这边六节，那边五节，我们先来看啊。这边六节，那边五节，我们先看这边。约西亚在耶路撒冷向耶和华守逾越节，这个逾越节是全国性的，是全民性的。所以约西亚做王，他敬畏神，他效法大卫，他能够带领全国全民来爱神，来纪念主的爱，所以是向耶和华守逾越节。正月十四日就宰了逾越节的羊羔，逾越节的中心什么，就是这一只羊羔，所以到这一天他们就要宰了月节的羊羔，就是为了什么？为了纪念主的爱，因为以色列就在正月十四日那一天出的埃及，出的埃及，怎么出的埃及？借着羔羊的血抹在门楣门框上，以至于他们就躲避了那个杀长子之灾、灭命之灾，所以以色列能够昂然无惧的出了埃及。所以守月节的意义就是纪念主的爱，纪念主的爱。因为月节的羊羔就是基督为我们被杀献祭。第二节，王分派祭司各尽其职，又勉励他们办耶和华殿中的事。说所有的祭司要各尽其职，有不同的这个职务不同，分工不同，但是各尽其职，忠心的来完成神托付的，而且勉励他们办神殿的事。做祭司最要紧办殿里的事，怎么带领人侍奉啊？怎么为人代求啊？为人赎罪啊？第三节，约定了归耶和华为圣，教训以色列的利未人说，不但勉励祭司，还要勉励利未人，就是第三节。 说你们将圣约柜安放在以色列王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所建造的殿里，不必再用艰难扛抬，因为这个时候已经进入迦南美地嘛，所以约柜不必扛抬了，放在殿内。现在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服侍他的名以色列，就是勉励立位人啊，要怎么样呢？要侍奉神，侍奉神，也要服侍民，侍奉神，服侍民。因为我们知道立位人具体的工作在圣殿里帮助宰牛宰羊啊，以色列人的服侍以色列，以色列献祭的时候他们要帮助。第四节，你们应当按照宗族照着班次遵以色列王大卫和他儿子所罗门所写的自己预备，因为要过节了嘛，要守节，所以让他们要预备，就是预备来守节。自己预备就是说他们预备了这个节日所需要的，比如多少牛多少羊，是预备好了以后呢，不但供给自己啊，既是立位人的需要，而且供给全民，所以要预备，所以这节是最要紧的预备。预备守节嘛，你要充分的预备，就好比一个大的分心会，一个大的分心要来到，也要做好一切的准备。所以这些立位人都要牺牲自己，都要舍己，都要去供应别人。第五节，按着你们的弟兄这民族这民宗族的班次站在圣所，每班中要立位宗族的几个人，就是说立位人也要按班供职，按着自己的宗族班次。第六节，要宰月节的羊羔，因为要守节嘛。开头说的是要各按各职，各守本位，然后呢，要宰这个月节的羊羔。宰月节的羊羔，首先说要洁净自己，要自洁。所以最要紧的预备就是自洁，为你们的弟兄预备了，好遵守耶和华借摩西吩咐的话。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到，因为祭司立位人在班次上很多，大家要坚守自己的岗位，而有些的立位人呢，为他们的兄弟们要预备，一面要自洁，一面要预备。预备就是使他们都得到供应，都能够吃得上月节的羊羔，这都是来遵守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就是遵命自洁来预备一切，好大家来守节。这一段主要是要预备。一节到六节，对着这边我们看一节到五节，以弗所书第三章啊，我们看第三章的一节到五节啊，不对，我说错了，一节是到五节，一节到五节，我们大家看一下啊，开头是两个一节这一节，现在我们先看一节这一节。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下面替你们祈求，这个是虚点，主要是因为什么？因为后面呢，后面看十四节，就是保罗为他们代求。其实在这句话里面原文没有这句话，就说明这第一节的意思什么呢？就是这位保罗他是为基督而被囚，也是为外邦人受苦，是一个使徒，是神的仆人，他是怎样的为主被囚，也是为了外邦人，为了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因为保罗是外邦的使徒，他所以受苦是为了建立外邦教会，向外邦传福音而受苦，所以今天成为囚犯，被囚在监里，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所以我们知道以弗所这卷书就是监狱书信之一，保罗有四封监狱书信，其中之一就是以弗所书。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这个使徒，他真正是向神守节，那面是向神守节，就是要守月节，这边就是为主是被囚。我们向神守节的具体行动什么？就是你要为主的缘故而被囚，被囚就是坐监牢，就是羔羊的脚踪，就是舍己牺牲的脚踪，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向神守节，这边为主被囚。那边提到要守月节，要预备月节的羊羔，因为这个月节的羊羔是谁？就代表基督，是不是？那边就是那只月节的羊羔为人牺牲代赎，这边就是保罗怎么效法基督，这个基督就是这个月节的羊羔，这边是为外邦人受苦，一面是为人牺牲代赎，那只羔羊是为千千万万亿亿万万的人牺牲代赎，这边就是保罗。所以我们要把自己连进去，使徒保罗说呢，为外邦人受苦，是一面是为人牺牲代赎，就是这个月节的羊羔。 借着夜的阳高，我们能够蒙救赎得解禁，是为人牺牲代赎。这边是保罗为外邦人受苦，一面是纪念主爱。为什么守月节？约西亚年间带领人守月节，纪念主爱。对他这边来，我们从这第一节里看见保罗是流露主爱。你纪念主爱，你还要把主的爱要什么流露出来。怎么叫流露出来？他今天写信给教会，他为主受苦，他还写信给教会，流露出主的爱来。他本身做监牢就是流露神的爱，他甘心牺牲舍己。再看第二节，量力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你看保罗多忠心，那边是各尽其职，所以祭司立位人要各尽其职。第二节，对第二节，这边是什么？这边保罗就是忠神所托。保罗说量力你们听见了，神是怎样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了我。神托付他的，他忠于神的托付。这个托付就是关心外邦教会，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了我，要忠心。所以两边相对，各尽其职，这边忠神所托。再看三节四节，连着看这三节四节，对的那边是三节到五节啊，这等于两节合并。我们看一下这边，我们看保罗怎么说。既然神把关切外邦教会的职分托付了保罗，就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不但用启示使他知道，而且第四节说使他深知基督的奥秘，那就是说更进一步了。我们有人说，你说我知道吗？我大概知道一点。人家保罗是什么？深知基督的奥秘。我们一起说，深知基督的奥秘，是不是？保罗是深知，前面说福音的奥秘，所以福音的奥秘就是基督的奥秘。所以这个我们看啊，三节四节就可以看出来了。神用什么给他的呢？用启示使他知道福音的奥秘，就是说离开基督的启示，后面告诉我们，也就是圣灵的启示，你根本什么也不知道，是吧？保罗所以知道福音的奥秘，而且深知福音的奥秘，是因为什么？因为他神用启示告诉他，用启示使他知道这个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我们两边相对看一下啊，那边是祭司，这个祭司立位人呢、啊，保罗勉不是约西亚勉励他们要什么呀？归神为圣，服侍民。一面归神为圣，一面要服侍百姓，服侍民。这边就是保罗分别为圣得启示。如果保罗没有把自己分别为圣，他怎么能够得到启示？得启示就是他能够退到亚勒伯旷野，神把他的儿子启示在他心中，就是加拉太书第一章告诉我们的啊，告诉我们的。所以两边相对，那边归神为圣，服侍百姓，服侍民；这边是分别为圣，得启示。四节五节两边相对，这边是深知福音奥秘，那边是预备向神守节。说祭司立位人，这个约西亚王特别嘱咐的，你们要预备向神守节。这边是深知福音奥秘。保罗是神的工人，那边就是祭司立位人。全民怎么能够守节？这是个很隆重的一个仪式，所以必须要有所预备。你预备要多少羊？你要怎么样预备？怎么分工？怎么去做？所以这边深知福音奥秘，那边就是预备向神守节。这边是福音奥秘，也就是基督的奥秘。那边是什么？那边就是被杀的羊羔，被杀的羔羊。所以那边守月节最要紧的就是大家要宰月节的羔羊，然后吃这个月节羔羊的肉，是不是？所以那个月的羔羊对他这边代表什么？福音奥秘，基督为我们上十字架，成功了福音的奥秘。这个奥秘是历史历代隐藏的，所以第五节说这个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是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两边相对，这边是向使徒先知启示，那边是为弟兄预备羔羊，为众弟兄啊，所有的祭司立位呢都要预备羔羊。这边就是向使徒先知启示，一面是得圣灵启示，所以他说是借着圣灵启示给他们的。如果离开圣灵，你根本没有什么启示，所以我们要追求圣灵充满。我们天天借着中间祷告，让圣灵多多的充满我们，那圣灵的启示才能使我们能够明白这个奥秘。所以这边是得圣 明启示，那面就是要遵命自觉。一个要得启示的人，你首先要遵命自觉，不遵命自觉绝对不能够预备月节的羊羔，不能守节，要自觉才能守节。这边呢就告诉我们，你要得圣灵，得这个奥秘嘛，那你要得到圣灵的启示，你一定要自觉。这边就得圣灵的启示，就是得到了这一个福音的奥秘。这是到第五节，我们再接着看第六节啊，翻过来啊，翻过来的第七节，不是第六节，我们再看这边第七节开始，七节到九节，我们看这三节，七节到九节。一线啊，从群序中赐给我们，看第七节开始啊，从群序中赐给在那里所有的人民绵羊羔和山羊羔三万只，牛三千只做月节的祭物。你看看这个约西亚王多么的慷慨，多么的乐意奉献，而且多么的关心百姓，舍己为民，是吧？舍己为民，不然的话我们这都是他个人的产业，王的产业竟然全部给了人，给了百姓。羊羔绵羊就有三万只，牛有三千只做月节的祭物，这都是出于王，是吧？出自王的产业中。所以约西亚自己带头，接下来呢，约西亚的众首领也乐意将燔祭给百姓和祭司利未人，又有管理神殿的希勒家，那就是大祭司，还有亚加撒加利亚，还有耶协，这些领袖，他们都将羊羔2600只，牛300只给祭司做月节的祭物。月节的这个中心就是要用宰牛宰羊，牛羊哪里来的？是王的产业，也是这些首领奉献的。所以这两节就告诉我们，乐意奉献呐、啊，舍己为民。利未人的族长哥南雅和他两个兄弟施拿雅、拿坦业和哈萨利亚、耶利、耶沙巴这些领袖们，他们都将羊羔5000只、牛500只给利未人做月节的祭物。所以就是约西亚王自己带头啊，自己做榜样，自己做表率，所以结果首领都奉献，大家乐意把牛羊都拿出来，这整个的就是预备。所以一直到九节为止，这就是预备。如果没有牛没有羊，你宰什么？是不是？我们要叫众民都得到福星，我们自己就是这个牛这个羊，个人要牺牲自己。这个牛羊也代表每个人自己，祭司立为人，所有的领袖你自己要牺牲，我们自己不肯牺牲，不肯舍己，别人怎么蒙恩？是吧？到九节为止，对待这门，我们现在看一下。这边呢就是从第六节，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三章，从第六节到第七节，第六节对着那边是七节八节，我们看第六节。这奥秘保罗解释了，这个奥秘是什么？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这里有三个同，这三个同在英文圣经很清楚，就是说外邦人和犹太人在基督耶稣里三个同，同为后嗣，就是一同能够有继承权、继承产业，同为一体成为一个教会，同盟允许能够领受亚伯拉罕历世历代的神所一切的允许，也是给教会的。你看多大恩典，在基督耶稣里外邦和犹太人三同，这节大家一定要记住哪三同，这三同是什么意义？这就是一个奥秘，就是是这奥秘是什么？告诉你，就是听得明白，福音这个就是神的心多么广，广到犹太人蒙恩，外邦人蒙恩，外邦人蒙恩，犹太也蒙恩，而且在基督里不分彼此，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允许，三个同，就是说拆毁了隔断的墙，就第二章告诉你拆毁了隔断的墙，两下合而为一了，而且能够一同来享受这些恩典。两杯相对啊，这个第六节对着那边第七第八，那边是什么？乐意多献，舍己为民，乐意多献，舍己为民。所以神要兴起许多许多的功能，像约西亚，像这些领袖们一样，乐意多献，舍己为民。那对着这边来，就是犹太外邦一同蒙恩，这个计划还没有完成。现在耶路撒冷以色列很多人没有信耶稣，他们还以为是摩西就是他们所信任的，是不是？他们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信耶稣人太少，外邦人更是未得之地太多了，要使得犹太外邦一同蒙恩。所以对他那边就是必须有什么，有乐意多献舍己为民的心， 如果没有这样信，怎么能够叫犹太外邦一同得到这一个恩典，一同蒙恩，三个同，就是一同享受这三个同，真正得到福音的奥秘。两边相对啊，就是这个意思。再看第七节，我做了这福音的指示是照着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保罗多么谦卑，而且知道一切都是神赐给他，并不是他自己有的。他说我做了这福音的指示，我就是为了这一个福音的奥秘而做什么，而做主的仆人。这个指示，福音的指示，就是为了这个奥秘，是犹太人是外邦人在基督里都一同蒙恩。他做这个指示，就做这样的功能，是叫做神的恩赐，是神给我的恩典，神的恩赐。这是说明不是他自己有的，不是靠自己，这个恩赐是叫做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是神的大能在我里面。所以你不靠圣灵的大能，你也不能够发挥这个恩赐，也不能够把这个恩赐能够带给人，这个印证使这个恩赐能够起到作用，是吧？所以保罗他深深的夸神的恩典。所以两边相对，这节圣经这边就是做了福音执事，那么就献上许多祭物，又是牛又是羊。我们肯不肯把自己献上，献上许多祭物，这边是什么？这边就做了福音的执事。保罗自己就是这个牛就是羊，把自己度度的献上，彻底的献上，才能够成为福音的执事，让千千万万人蒙恩典。两边相对，保罗说这是恩赐，是靠着神的大能，他运行的大能，就是靠神大能对着那面甘心牺牲，那面甘心牺牲，这边就是靠神大能。你有甘心牺牲的心，如果你不靠神的大能还是做不成，是不是？有牺牲的心你还要靠神大能。所以保罗说这个恩赐是照着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运行的大能就是这个能力运行在他心中，运行在他的工作当中，圣灵的能力运行在他里面，是吧？使他能够做到做成福音的执事，使犹太福音的执事具体的什么？使犹太外邦一同蒙恩，使犹太外邦同得福音的好处，得到三同，得到三同。所以我们看保罗的工作就是这样，走到哪里先传福音给犹太人，进犹太的会堂，犹太人拒绝不要，他就转向外邦。无论走到哪里，保罗都是这样，先传福音给犹太人，然后传给外邦人，是吧？所以这是保罗就是做福音的执事，所以他甘心牺牲自己。好，这就是第一段。我们现在看第二段，第二段十到二十七，那边是八到二十一，题目是速传神爱，扎根爱理，违命被害。怎么样保守我们不至于被害？那我们就要什么？不但传神的爱，还要扎根在神的爱里。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十节开始啊，这个第二段从十节开始啊，这一段我们只能长一点了，十节到十九节，这是一段十到十九。这段最要紧的意思是什么？就是预备好了以后，就把这个月界的羊羔宰了，宰了以后把这个肉，因为宰千千万万只啊，把这个肉送给众民吃，送给当时啊这个各按各职坚守岗位的祭司立位人吃，一同的享受这个肌肉。享受肌肉，肌肉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一同享受神的爱，得到神的爱。这个肌肉也代表主的话，因为主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主就是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粮，就是生命道，是不是？所以要叫人去享受，带给人享受。所以这个题目就速传神爱，把神的爱传出去。我们现在看一下第十节，这样贡献的是齐备了，祭司站在自己的地方，利未人按照班次站立，都是照王所吩咐的，就各站各的岗位。利未人宰了月节的羊羔，说过月节怎么过？先宰，主为我们被杀，纪念主为我们被杀，所以这个饼要掰开呀、啊，就是这个意思，主是身体为我们掰开。所以月节羊羔宰了，宰了以后呢，祭司从他们手里接过血来，纪念主的血为我们倾倒，为我们流出。他将生命倾倒以至于死，撒在坛上，另外人剥皮，主为我们彻底的被剥尽，甚至连衣服都被兵丁碾揪啊，分掉，是不是？剥皮，将燔祭搬来，就是一块肉啊，把它切成筷子搬来，主是为我们破碎啊，完全的破碎。 按照宗族的班次分给著名，一族一族的，哪个支派应该分给多少，全民嘛都来享受这个鸡肉。好，照着摩西书上所写的，献给耶和华，献牛也是这样，先献给神，然后大家享受。他们按照常例用火烤的月节的羊羔，别的圣物用锅啊，或者用釜用罐来煮，一部分是烤，其他的圣物就是煮，速速的送给民吃。你看看神的心都破陷，你要速速的送给民吃。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享受主的爱，你怎么把主的爱送出去？自己对圣经都不懂，都没有读透，你怎么把主的道像月界的羔羊这个肉一样去送给人家吃？是不是？所以这里说速速的送给民吃，然后为自己和祭司预备祭物，因为祭司亚伦的子孙献燔祭和脂油直到晚上，所以利未人为自己和祭司亚伦子孙预备祭物。祭司很忙啊，一天工作，你要让他也要享受，是吧？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不但为百姓，更是为了工人。工人也要享受，工人也要退休，工人也要得到，工人不得到主的爱，怎么去传主的爱？为他们预备祭物。第十五节，歌唱的亚沙子孙，在他大卫、亚沙、西曼和王的先见耶稣顿所吩咐的，站在自己的地位上。就是说，所有唱诗歌的人，诗歌班的人，他们也坚守自己的岗位。下面守门的看守各门，不用离开他们的职事，大家都要坚守，不能随便离开。哎呦，你们都吃鸡肉，我也去吃去吧，不能离开，人家把鸡肉给你送到你的岗位上来，是这个意思。所以非常有秩序、有组织、有纪律。因为他们的弟兄利未人给他们预备祭物，给你预备好，到时候你就享受。十六节，当日供奉耶和华的是齐备了。我们有没有齐备？我们常常做的乱七八糟，还没有齐备。齐备就是说你一切都做得充分。你比如说你应该供应五千个人，你才预备了一千个人，你就是没有齐备，是不是供应不足？是不是？今天我们看到北方，我们看到南方，看到国内，也看到国外，是不是？我们要看到各方面，你都会预备齐备，就照着约西亚王的吩咐，守月节，献燔祭，在耶和华的坛上献上，先献上，然后大家享受。十七节，当时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守月节，又守除酵节七日，所以月节和除酵节是在一起的。守月节的同时要守除酵节七日，这个以前也讲过了。除酵节什么意思？就是说追思己过。你不但纪念主爱，你要追思己过，你要除掉自己的罪，天天蒙主光照。教代表罪恶，教也代表错误的教训。耶稣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就是法利赛那个错误的论点教训。要除掉七日，守除掉节七日，就要除掉一切教，就是说自节来守节，要自节来守这个纪念主。自从先知撒母耳以来，在以色列中没有守过这样的月节，以色列诸王也没有守过像约西亚、祭司、利未人在那里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以及耶路撒冷居民所守的月节，可以说是空前的守节。这个范围之广啊，就说明这个整个是这么一个范围，大大的范围来守节。这月节是约西亚做王十八年守的，带领全面守节，爱火焚烧。什么叫守月节？那就是说爱火焚烧，彻底奉献，完全破碎。爱火焚烧，彻底奉献，完全破碎，纪念主爱，效法主爱，享受主爱，传扬主爱，这都是月节的意义。一面还要除教啊，不能一点点，还有罪恶在里面。这到十九节啊，对面那边到十五节，我们先看这边，这边是从八节到十五节，八节开始，保罗讲他自己，你看他多么谦卑。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保罗是外邦使徒，他竟然把自己看得那么小。我们常常把自己看得太大，所以罗马书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看自己合乎中道。本来你没那么大，看自己大。保罗呢很大，把自己看得比众圣徒最小的还要小，那是小不点的，是吧？两边相对，那面各占各位，这边是谦卑为小，每个人要各占各位。你不要越位，你不要这个什么呀，不占地位，你不要不服权柄，是不是？要各占各位，这边谦卑为小。接着他说，然而他还把什么还赐我这恩典。保罗把神给他的托付当作恩典 实在就是恩典。恩典什么意思？是白白给他的，不是靠着他有什么功劳，也不尽管他有他配得的，把这恩典赐给我。什么恩典？大家看，就是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就是传福音，就是个大恩典。你要把传福音不要当作个累赘，哎呀，上帝差遣我，托付我，让我传福音，我苦死了。你当作一个什么恩典？当作恩典，叫我把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保罗吃尽了苦头，受尽了逼迫，他却是当作什么？当作恩典。如今他自己还在监牢里面，坐在监牢受苦，就是为了传福音。现在还要传，把他当恩典，当享受，当作神给他的祝福。所以两边相对，两边相对。我们看这边就传至外邦，那边就是贡献。如果我们到现在没有齐备的意思，就你装备好，你预备好自己。如果我们自己没预备好，你怎么传到外邦？有心无力，是不是？说到做不到。我们不要做一个说到做不到的人。保罗不是这样。再看那边是什么？月界的羊羔，要把它宰了。月界的羊羔，那边可以说宰月界羊羔。对他这边是什么？你看这边什么？测不透的丰富，一切的丰富都在哪里？都在这一些羊羔的里面，就是在基督里面。因为基督为我们被杀被害，所以神把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存在他里面，藏在他里面。今天我们在基督里就得到神的一切的丰富。是什么丰富啊？是测不透的丰富，你根本没法再形容。他的慈爱，他的怜悯，他的救赎，他的真理，他的生命，他的道路，不都藏在这里面吗？测不透的丰富都给我们，那你就要吃这一只什么月界的羊羔。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月界的羊羔，这边就是测不透的丰富。那怎么样啊？你要传，那边就你要给，要给别人吃，这边你要传给人，这很重要啊。我们就是说不肯传。再看第九节，又是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那就是说他深知福音的奥秘，这个奥秘是怎么安排的，怎么样外邦人数天满，怎么样以色列全家才得救，怎么样传福音？先给耶稣时代是先传给以色列，以后传到外邦，以后以色列刚硬又怎么样传到外邦？你看看这就如何安排，我们知道不知道？这两边相对，这边是什么？明白隐藏奥秘，本来是历史历代隐藏，对众先知旧约的先知没有一个知道，但呢保罗知道，所以保罗是新约的使徒，明白隐藏奥秘，那边就靠血救赎蒙恩，靠。那边就宰了以后就把血洒在坛上，这个血是我们得救赎，是我们蒙恩，靠血救赎蒙恩。这边就是明白隐藏奥秘，明白隐藏奥秘是如何安排的，所以我们也要知道怎么安排，怎么传。底下再看第十节，十节对着那边是二十三节，我要借着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两杯相对，这边就是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借着福音，借着奥秘，使人能够知道神的智慧是百般的智慧，就多种的智慧，各样的智慧，怎么对犹太人，怎么对外邦人，怎么对那不信的人，怎么对那个信的人，百般的智慧。对着那边就是速速送给众民，这个百般的智慧，这个奥秘，你要速速的什么送给众民。就说你宰了月界羊羔，不是你个人享受，你要快快的送出去，速速的送给众民。这边就得知百般的智慧。第十一点，这是照着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这个旨意是什么？大家知道，这个旨意就是你不但深知福音的奥秘，明白领受奥秘，把它传扬出来。这个旨意就是犹太的外邦人都要知道，两边相对，照神旨意传扬奥秘。保罗知道这个旨意神在万世以前就定好了，万世以前就定好了，因为你我都神在万世以前就拣选了，叫咱们到了时候生下来，到了时候借着苦难把我们兴起啊，把我们拣选，那我们将来要成为什么福音的执事，要传扬这个奥秘。所以照神旨意传扬奥秘，
对着那边就为众祭司预备祭物，教会就是祭司的国度，为众祭司，为所有的人都预备祭物。那边是预备祭物，这边是传扬奥秘。预备祭物预备好了，这边就传扬奥秘。再看十二节，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这就是对传福音的态度了。这里讲你对传福音态度是什么？因信你就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就说不管什么样的挫折，不管什么样的遭遇，你都坚信到底，而且放胆无惧的来传，自己笃信不疑，你才能够传。如果自己也动摇，是吗？不是吗？信吗？又怀疑，那你就不行了。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主理放胆笃信不疑，不怀疑，那边就是这些个祭司立为人质，忠心供职，享受神恩，各占各的岗位，把肉都给他们送到他们眼前来，忠心供职，你就会享受神恩。这边就是主理放胆，你做主的工作，你忠心供职，你就不能胆怯，主理放胆，笃信不疑。为什么那个笃信不疑啊？对他那边，就因为你享受这个祭物，享受神恩。所以我们到底享受了没？什么叫享受？给你吃，你就快点吃，是不是？吃鸡肉。现在咱们大家天天做什么呢？就是吃这个鸡肉啊，主的话就是鸡肉啊，就说我的道是可吃的，我的肉是可吃的，吃鸡肉，享受神恩，那你就能笃信不疑。你看保罗这字眼多好，笃信不疑，就坚定不疑来坚信主。再看十三节，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上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保罗求教会，你看多谦卑啊！做一个使徒啊，他求教会是什么？以苦为荣，不要因我受的苦难呐、啊，所受的患难，你们就上胆，这是你们的荣耀。因为保罗就是为外邦教会受苦，外邦教会应该以为荣，我们的使徒为我们受苦啊！不要以什么？保罗对提摩太也这么说，你不要以为我为你受苦而什么而什么而为耻，是不是？总要什么呀？总要刚强，在恩典上刚强，以为荣耀，以苦为荣，不要上胆。这是这边的意思。那边献上燔祭，遵命守节。主为我们献上，我们也要献上。月节的羊羔就是为我们献上的，耶稣毫无保留的为我们献上。我们呢？我们也要献上燔祭，遵命守节。你越守节，你越爱火焚烧，你就不会上胆。为什么上胆呢？因为里面没有火，里面没有爱火，这也怕那也怕，一定是这样。如果你爱火，你不害怕，要不然有的人大陆都不敢回去，家庭教会不敢去，那不得了，是不是？爱火焚烧你就敢去，是不是？这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聚在一起，你怕什么？是不是？不要上胆，遵命守节。两边相对还一个意思，那面是除教节，那面就是除旧教。教是代表罪恶，教也代表人家人的看法，是不是？别人劝你，你不要听啊。有的时候人家好意劝你，确实不是神的意思，不是出于神的意思，你就要除旧教，对着这边来不上胆。你怎么就不上胆？你要除旧教，你把人的观点、人的意思、一些个错误的东西，你就要除掉自己的胆怯、惧怕、顾虑，为个人打算，是不是？这些你要除掉。所以这边不上胆，那边就是除旧教，得把教除掉。还有啊，还有十四、十五两节，我们再接着看。第十四节非常宝贵，保罗说什么？就这么短。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保罗祷告啊，保罗怎么祷告？屈膝跪下在父的面前。这就是说明保罗整个这一段就是为教会祷告，祷告，一面祷告一面写信，他为教会付代价。我在父面前屈膝，下面的话也是他祷告的，为教会所求的具体的是什么内容。所以十四节告诉你为什么在父面前屈膝，就是从十四节以后就是保罗为教会祷告的内容，为教会求什么。我们有没有这样为教会付代价？在父面前屈膝，对着那面就是空前的复兴。那面告诉你从前没有，从撒母耳以来、大卫以来从来没有的这么样的守节。这个守节就是大复兴，是不是？ 所以两边相对，我们要看到空前的复兴，对待这边我们要效法保罗怎么样负前屈膝，一面是负前屈膝，就是跪在神的面前祷告。所以我们刚才交通的结果，我们看到教会所以这样的光景是什么，就是缺少祷告，是不是啊？你光查经你不祷告也不行，是不是啊？当然你光祷告不查经不行，你有了查经的基础了，现在教会倒是注意查经，但是没有祷告不够啊，没有同心可以那样的迫切的祷告。这边保罗说腹前虚膝，那边空前的腹经。再看十五节，天上地上各家都是从他得名，两边相对，那边就是守月节，这边从神得名。什么叫从神得名呢？是得到儿子的名分，你是从父而得来的，神借着什么？借着基督耶稣，各家就是整个的教会都是从他得名，不然我们根本没有名啊，生命册有没有我们的名？是借着保罗的付代价祷告，也是借着逾越节的羊羔，使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所以两边相对，那边守逾越节，这边从神得名，这就是一小段。我们再接着看第二段。第二段呢，第二小段我们看一下，翻过来二十节到末了，请看二十节到末了。这是以后这最后一段就讲到约西亚的失败，这是非常遗憾。约西亚是不是他是怎么样，他是这么样蒙恩的一个人，他是这样的带领百姓啊，那个全民守节，他是这样的彻底除恶，拆除拆偶像，带领人敬畏神，遵守神的约。而他自己呢，到后来一定是慢慢骄傲起来，人的话也不听了，是不是？神界的法老尼哥警戒他，他不听，结果死于非命。我们看一下这一段啊，这是以后约西亚修完了殿修好了，里面的殿没有完全修好，是不是？我们可不要注重外面，外面殿修的可好了，卫生啊，讲卫生啊，割草啊，不是不要紧，但是你不要净修外面，你要修里面，是不是？有法老尼哥上来要攻击靠近伯拉河的加基米斯，约西亚出去抵挡他，就说他干预不关己的事。这个历史的背景就是法老尼哥北上出兵要帮助亚述攻击巴比伦的这个加基马斯，他帮助亚述来攻击巴比伦，这是神的旨意，那你管得着吗？他来抵挡，他怎么他来干预，没有神的吩咐，第一没有神的吩咐他出去抵挡，第二点就是下面一节告诉我们，法老尼哥警告他，你不要管，这是上帝叫我这样做的，他还不听。第一是他自己没有求问神，你去抵挡，那你不是惹祸吗？招祸，你招来的就是自己被射中，自己重伤而死，是不是？射中而死。所以就是说不干己的事你不要去管啊，不是样样都需要你管，神是历史的主人，神是历史的主宰，神吩咐埃及王法老让他出兵帮助亚述去攻击巴比伦的加基马斯，加基马斯就是巴比伦的一个地名，加基马斯是不是？是出于神的，他去干涉，他去抵挡。二十一节，他差遣使者，就是埃及王啊，就差遣使者去见他，对他说：“犹大王啊，我与你何干？我今日来不是要攻击你，我又不是来打你。”是不是？我乃是攻击与我征战之下，并且神吩咐我速行。他根本不信呢。啊，你埃及王是谁呀？上帝要吩咐你，你不要以为这个话不是真的。神怎么样告诉他？你不要干预神的事，免得他毁灭你，因为神是与我同在。是不是？这个王也是王的，现在神手中，神可以利用他去做这事做那事，你不要干预。他去干预，结果他听不听啊？二十二节，大家看。约西亚却不肯转去离开他，不听，你是老几，是不是？那个巴兰悖逆啊，直奔错谬的道路走，神借着驴都开口警告他，听不听？还是不听。天使拔出刀来他也不听，是不是？不听啊，结果就是遭报吧，受报。他不肯转去离开他，改装上阵，他想没关系，让人不知道我是个犹大的王，我改装上阵，我当做普通的小兵。他不听从，最要紧是这句话，不听从神界尼哥之手之口所说的话，便来到米基多平原来征战。不该征战去征战，那就是凭血气凭肉体。弓箭手这么巧射中约西亚王，射中他， 你是个老百姓，人家恰巧就射中跟亚哈一样的，怎么亚哈是个悖逆王，你怎么跟他学？亚哈改装上阵，他也改装上阵，改装上阵不是为了保护自己吗？掩蔽自己，是不是隐藏自己？结果也没有用，结果怎么样？结果受伤，受重伤，被射中受重伤，就对弓箭手对陈普说，你拉我出阵吧。他的陈普就扶他下了战车，上了次车，本来是在什么，是在最重要的地位，现在下了次车了，也表明他灵性的光景，跑到次车上去了。本来神多么看重他，多么宝贝，神借着他带来全民的复兴，而自己呢，结果最后死于非命，送到耶路撒冷就死了，葬在他列祖的坟墓里。犹大人和耶路撒冷都为他悲哀，好一个遗憾，可惜大家悲哀，耶利米都为他做哀歌啊，在哀叹这么一个好的王死掉。所有歌唱的男女也都唱哀歌，追悼约西亚，直到今日，而且在以色列中成了定例，这歌载于哀歌书上啊，都记下来纪念他。确实他是个好王，但结局可惜吧，这叫美中不足，这叫非常遗憾，是不是？都好都好都好，最后来了这么一点，不能蒙保守啊，我想就是骄傲吧，不听命。一个人一骄傲，谁的话不听，你算老几，是不是？这是非常要受警戒的。约西亚其余的事和他遵着耶和华的律法上所记而行的善事，善事当然都能纪念，但是你有一个美中不足，有一个恶事也得给你记下来，并他自始至终所行的都写在以色列和犹大列王记上，将来见主的时候有一个遗憾，有个污点，是不是？好，对到这边来，我们看一下这边两边相对的，给我们看出约西亚这样的光景的一个根本原因是什么，就是没有扎根在主的爱里面，我们要永远扎根在主的爱里才行。这边我们看最后十六节到末了，请翻过来，十六节到末了，求下面这几个求啊，这个求什么意思？就保罗为教会代求，看到教会还有不足的地方，他在父面前屈膝，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没有叫你约西亚肉体的力量这么刚强去抵挡。那边是肉体的力量刚强，这边是保罗的代求，是求神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就在圣灵里面的刚强啊，心里的力量就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刚强起来。两边相对，这边是求心里的力量刚强，那边是老我刚硬，擅自抵挡。那边是一个刚硬，这边要刚强，那边是外面肉体的刚强，这边是心里的力量要刚强，里面的力量就里面的人要刚强起来，是啊，所以我们不能有老我一刚硬不得了，马上你就显露出来，从你老我来的啊，擅自抵挡。为什么擅自？没有神的吩咐，根本也没有问神，也没有求问神，一看法老来了，我当然应当抵挡他，所以要凡事尊重神呢，求问神呢，是啊。再看下面，这是十六节，再看十七节。是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是不是？所以因基督怎么住在我们里，印着我们的信，信心是根基，爱心也是根基，信心是根基，爱心也要有根有基。爱心不是浮在外面，哎呀我爱主我爱主，是在具体问题上就没有根基了，有根有基就是扎根在主的爱里，两边相对。那面是不听警告改装上阵，那么就走错门的道路，自找死，自己害自己，伪命自害，是吧？不听警告伪命自害。这边因信爱心有根有基，因着信让我们的爱心是有根有基，我们的信仰是扎根在信心里面，也是什么呀，在爱里面，爱心有根有基。因为我们一信就是因为基督的爱，我们要真正扎根在他的爱里面，因为爱主你就听主的命令，那边就是没有听主的命令，不听警告，不听警告，结果是什么？刚才什么呀？伪命自害，是不是？不听警告，结果就是伪命自害啊！改装上阵嘛，啊，伪命了，我要怎么着？我怎么着？我改装，结果自害，是不是？这边就是说明这一个约西亚他没有扎根在主的爱里。没有扎根在主的爱里，就告诉我们这个原因了，是不是？ 我们天天活在主的爱里。什么叫扎根在主爱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这耶稣亲自说的话。是不是？你要扎根在主爱里，你就凡事遵命。是不是？你爱他，你就不敢违背他的命令，而不是说我想怎么做怎么做。再看18节，能与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这边就是被基督爱抓住，这个明白呀、啊，大家看英文圣经，当然这是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和众圣徒一同抓住基督的爱。你没抓住、啊、抓住就是牢牢的得到主的爱，也是被主的爱抓住。你得到主的爱，你就是被主的爱抓住，是两边相对。那边是被射中受重伤，那边约西亚多可惜呀、啊！这么好的王被射中受重伤，这边是什么？这边就是被基督爱抓住，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如果我们真的这样明白的话，你就是被主的爱抓住，被基督的爱抓住，那边可不要被弓箭手射中。19节，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就是难以测度。主爱充满，难以测度。19节，是不是？主的爱充满了，简直是难以测度。对的，那面是什么？那面是死于非命，未蒙保守，不能蒙保守，死于非命。没有被主的爱完全抓住的人，结果最后就是，所以我们天天要什么？保罗说，知道这爱是过于所能测度的，那就说的简直满了，都满了主的爱，都没法测度。保罗就是被主爱充满的人，所以他爱火焚烧，奋不顾身，为主拼命敢死，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活着就是基督的一个人？是不是？这爱是过于所能测度，便叫神一切的。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一切所充满什么，就是爱，遍地满了神的慈爱，全地都彰显神的爱，是不是？被神一切所充满，充满就是被主的爱所充满，是不是？主爱充满，难以测度。而这边呢，死于非命啊，未蒙保守，不能蒙保守，只有保守在神的爱中。犹大书20章21节告诉我们，怎么样保守在神的爱中。那我们就要天天读经，时时祷告，灵里祷告，在自身正道造就自己，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不仅像约西亚一样一时不警醒，一时不遵命，活在肉体里面。为什么死于非命啊？法老尼哥的话算什么呀？我就不听，你不听你上阵吧，结果就被射中了。20节，神能照着运行，下面就是允许，一面为他祷告，一面是最后的祝愿，也是允许。他说神能，这个能是谁能啊？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这个大力就是圣灵的能力，神爱的能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这边是神大力充足成就，那边就是讲到约西亚了，那边什么呀？有善行，美中不足，没有完全成就神的旨意，是不是？美中不足。这边是神的大力能够充足成就一切，是吧？神大力充足成就，那边是有善行啊。约西亚一生实在有善行，很宝贝，带领全民爱主，彻底拆除偶像，但是美中不足，没有完全。为什么？你没有靠神他那个大力充充足足的让他来成就一切超过所求所想。神那个成就是不是？你不求主，你又不祷告主，我看他上了战场啊，他也没有祷告。你祷告神就成就一切，你不祷告你就阵亡，最后阵亡。最后一节大家看，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门。神在约西亚王身上有没有得到完全的荣耀？没有，可惜得很啊，得到一些荣耀，没有得到完全的荣耀，是不是？要让神在我们里面得到完全的荣耀。还有刚才呀，20节还有一个意思，那边做哀歌，这边是什么？这边神超过所求所想，那你就是你唱乐歌，是不是？一面是做哀歌，一面唱乐歌， 怎么不喜乐呀？当我们一切的祷告主都超过所求所想给你成就，你天天要赞美哈利路亚了，是不是？不要让我们有善行却美中不足。这是还有刚才那二十节啊，再看最后一节，那这两边相对，这边是什么啊？这边是爱里扎根，荣耀神。但愿他在教会里，在基督耶稣里得到荣耀。那什么叫神在教会里，在基督里？就是我们在爱里，在基督里，就是在他的爱里要扎根，爱里扎根，你荣耀神。那边违命被害，羞辱神。因为你好好的一个王，结果你阵亡在战场上，又不是为神的旨意，又不是为神的工作，因为你什么？你擅自肉体活动，违命，这不是羞辱神吗？一面荣耀神，一面羞辱神。神在约西亚身上没有得到完全的荣耀，是不是？这边就是告诉你，但愿，但愿啊！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我们将来如何，但愿神在教会中，而且也是在基督耶稣里，因为教会是在基督耶稣里，能够得到什么？得到荣耀，一直到世世代代，就是得到完全的荣耀，永远的荣耀，得到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门。诚心所愿，但愿如此。是不是？究竟我们是不是能？那就看我们这一生是不是战兢恐惧，不要做约西亚，最后不好，最后遗憾，是不是？但愿如此。所以保罗一直为教会屈膝代祷，我们也要一直为自己、为教会、为工人、为同工都要代祷屈膝，在神面前代祷付代价，让我们扎根在主的爱里。扎根在主爱里的意思就是听主的命令到底，是不是？因为你爱主，你就要听主的命令。这就是最后告诉我们的。而约西亚他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他最后没有听命。他不是说没有听法老尼哥的命，等于说他没有听神的命，因为神借着法老尼哥说话，是不是？我们常常是我听神的话啊，我谁的话不听？你这里面就带着骄傲在里面呢啊！神就借着人对你说话，借着驴都开口，是不是？你是谁？我常常老旧人的发起来就是这样，跟我同工的弟兄还可以，要是比我小的要说我什么，我可不服气了，不行啊！小孩子婴孩的口中都要建立能力，法利赛最瞧不起婴孩了，叫耶稣说你制止他们。耶稣说什么？从婴孩的口里完全的赞美，从婴孩的口里建立能力，神可能借着婴孩对我们说话，最软弱的小邻居可能都要教训我们，你得好好听，好好谦卑，是不是？你自己老糊涂了，看不清了，神说撒母耳说话，感谢神。这可惜老以利听了等于没听见，是不是？撒母耳说话呀，撒母耳不是吗？神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神找到了一个童子把神的默示传出来，把神的心意传出来。撒母耳吓得都发抖，早上起来都不敢说，后来神壮胆他才说的，是吧？以利问他，开头他也不敢讲啊讲，刚将壮胆来讲，是吧？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了，让我们真是做一个在扎根在主的爱里，做一个听命到底的人。这是最后一段呢，是最要紧，最要紧。前面多好啊，空前的福音，大福音，是不是？哦，带领全民来纪念主爱，而自己呢，有没有得到主的爱？一个人完全被主爱得的人，一定就听主的话。你看，那爱爸爸妈妈的人，他是最听爸爸妈妈的话。不然的话，那就给你几个钱就得了，奉养父母，根本没有一点爱在里面，是不是？你爱主，你就听主的话，是不是？我们爱他在哪里表现？不是爱他，爱了半天都在嘴巴上，而是听命，完全听主的话啊！听话也是最难，因为有的时候不合我老旧人的意思，或者我的自尊心要受伤，我这个老旧人我的面子，是不是？我的自我在里面，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在主的爱里完全把自己消失，没有自己，切成筷子，剥皮，除掉，纪念主爱，效法，享受主爱，完全被主的爱得到，这才不虚空。不然的话，虚空，是不是？做了一辈子王，最后死在战场，死于非命，这一点也虚空。你做的善事不虚空，但你在哪一点上不在主的旨意当中，我想就是虚空。所以我想我自己一辈子好多事都是虚空，没有做在主旨意中，不是虚空吗？在肉体里，在血气里所做的、所说的、所行的，就是虚空。所以今天大小轮子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永不虚空？大小轮的中心，怎么样永不虚空？ 广传主爱，等候复活，永不虚空，是不是？这等候或者改成预备，预备，我们要预备将来要复活，预备复活。这个预备就是我们要装备自己，天天被主爱充满，预备复活，样样都是空，只有传道 不虚空。或者我们再改一下，明爱传爱，今天这么讲，明白他的爱何等长阔高深，明爱传爱，你还要传，保罗特别讲的要传历史历代隐藏的奥秘，把基督那特不得的丰富要传给外邦，要传，不但你自己知道，我自己明白，明爱传爱，预备复活，永不虚空。求主怜悯，让我们大家都不要再仍然活在虚空里面，活在肉体里，活在自己里，没有价值，是不是？世上一切都是虚空，真正做传道者，不要到所罗门的年老的时候了，大概临死之前知道了，那已经晚了，是不是？让我们真正做一个不虚空的人，真正的为主而活，扎根在主的爱里，永不虚空。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保罗就告诉我们，是不是一切都是什么有限的，都是暂时的，只有什么爱是永不止息。你看没有？爱是永不止息，就是不落空。先知讲道之能，说方言之能，连先知讲道都是暂时的。为什么？因为将来在永世里不用你教训我教训你了，跟主面对面了，样样都明白了，是不是？都是暂时的，只有爱是存到永远。那新耶路撒冷就是一个爱，是不是？那是真正的爱了，没有世上的一切。所以求主让我们得到明爱传爱，预备复活，永不虚空。好，我们今天就到此。